嗯，感谢你。时间过得这样的快，看到秋天已经临到我们中间了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
Amen。
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chapter 啊，它的题目是讲到拣选和弃绝啊，但这个题目呢，它是涉及到神的谕令啊，神的预则。其实我已经把那个，我就把那档案拿上来。看到哈，那么这个题目涉及到神的谕令啊，我们关于神的谕令 decrees，我们在签名的时候，我们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题目。不过现在我们专精论到神的谕令中间跟人的救恩有关的，那么就是拣选。那在人中间，神要是不拣选的话呢，那就这边所说的reprobate 啊弃绝。关于这个救恩的次序，我们还没有进去讲啊。不过这个观念我们在过去已经讲了好几遍了，就是说，神把救恩给我们，神的救恩浩大，我们一口气吃不掉，所以神就是照着一个他的一个次序，陆续的让我们享受到神的救恩。譬如说，重生一定在很前面，对不对？那perseverance，圣徒的坚韧，一般来说是在基督徒信主一段年日以后才会经历得到啊，像这个救恩的次序啊，作者他这边提到了十样。那么所有的救恩呢，如果没有神的拣选是不会开始的，所以这个救恩的次序，你如果把它看成一个彩虹的话呢，这个彩虹的终端那应该是得荣或者说是儿子的名分，就当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了神给我们儿子的名分。那事实上，得荣跟儿子的名分，你也可以把它看成同一样，因为得荣是涉及到身体的得荣，而儿子的名分呢，是当我们身体得荣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呢，在那个时候承受神所赐给我们，就做神的后嗣了，所承受那个丰盛的产业啊。那这是一端，在另外一端呢，我们说重生，其实你要再往前推，就是推到创世之前的拣选了啊。那么，拣选和弃绝，在改革宗神学里面，通常叫做双重预定论。Double predestination，但是咱们这位作者呢，他在文章里面他又讲，他不赞成使用双重预定论这个字眼，那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神在拣选人跟神在弃绝人的时候，他的机制是不一样的，神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那我这边也引用了 Westminster Confession 1647年所写的这个第三章呢，提及的是神的谕令，在这神的谕令的第七点呢，它就涉及到关于 reprobate。我来念一下哈，至于其余的人类，那就是指的没有被神拣选的了。神随着自己所喜悦的，按照神自己不能测度的旨意之计划实施或扣住怜悯，为彰显他掌管受造物之主宰全能的荣耀，他呢，注意到这边这个字眼了，他就越过神他就越过，也就是说，神这个词汇就比较 weak 一点啊，因为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，好像神就把它当做一个可毁灭的器皿可毁灭的器皿。去摧毁他。他在这里说，好处给 蒙恬选择，那么你们呢？我就越过去了。好，下面这话就比较重了。并命定他们为自己的罪啊受羞辱和愤怒，使他荣耀的公正得到称赞。这句话就涉及到道德责任，就是说这些人之所以没有得到救恩，是因为他们的罪啊。譬如说他要拒绝主，他因为有罪，他就离开主等等哈，这样，那么不得救的，当然你受到羞辱和愤怒等等哈，还有使神的公正得到称赞，这是一个，所以他这个整个定义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概念，就是神就越过，这个越过这个概念就让我们觉得跟神要恩待是正面，越过呢就不像是到了什么东西在这个人的身上啊，这样啊比较缓和，这也就是古德恩在这里所说的机制是不同的，所以我们不要，但我们读罗马书第九章，讲到神拣选和神弃绝的时候，那两处的经文在第九章的时候呢，措辞是很强烈的。不过在这个在 confession 里面呢，他的措辞就缓和一些啊。譬如说，你看他这里，我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啊。第九章的神他有权呢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。当然了，前面讲到多多的忍耐宽容。那可怒遭预备毁灭的器皿啊，我们讲到毁灭的器皿，所以所以因为那个陶匠呢，他有权拿一团泥做成贵重器皿，又拿一团泥做成一个卑贱的器皿，然后这个被他是要把它毁灭掉的，所以那些措辞都是蛮强烈的啊。好，双重这一词呢，我刚讲过说他很不愿意用啊。他这个词用意是在强调人的背弃，人在神的预定的范畴之内，主权人是神。好，关于拣选，他的定义是神在创世以先，在基督里拣选了一些特定的人，使他们得救，不因着遇见他们有什么功德，乃是因着他主权的美意啊。我想就是说不管一个人得救有多少因素啊，但是呢就你有信心啊等等啊，那这些呢不是 merit, 不是功德，而是神主权的意志，神一个美意啊，他有喜悦，他要把救恩赐给这个人，这样这个讲到拣选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这个题目还蛮大的。新约但旧约当然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题目，所以我们新约有一些话从旧约引过来，我们先看新约啊。使徒行传十三章啊，那边就讲到保罗在宣教的时候就说，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啊。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信呢？是因为保罗的道讲的精彩呢？保罗为他们祷告呢？这些都对啊。不过呢，他说还有讲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在万古之前呢，神预定这些人要得救的。所以当这些人听了主的道以后，当这些人你为他祷告了以后呢，他就回应了，他的回应就是相信主了啊。那最有名的经文呢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这个在清教徒特别是William Perkins 啊，William Perkins 啊，这个人跟那个 老伊丽莎白一世啊，是伊丽莎白登基，他出生。伊丽莎白去世之前大概半年，他过世，他差不多45岁，你就知道，44岁。伊丽莎白登基大概从58到1603吧，啊，45，当然比不起这个伊丽莎白2世。那这段经文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啊，对呀，啊，我们晓得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啊，这个和本不太一样，和本的翻译呢，给你感觉到是好像万事互相效力，不是了啊，那个互相效力是个，它应该是一个被动的啊。那我们的和本翻译是跟着 King James，我觉得 King James 这边翻译不够准确。现在新的翻译都是主词都是神啊，神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啊。注意到下面啊，神呼召了，对不对啊？呼召，但这个呢，乃是神预先所知道人，就预定他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，讲到预定。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，凡预定的人就招他们来啊，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，称他们为义的使他们得荣。所以这个30节他讲到几个概念：预定、呼召、称义、得荣。说这个4件事情是叫做 golden chain，好像一环套一环，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救恩啊。因此，William Perkins 就说这个叫 golden chain。他有一本书就叫做《Golden Chain》，那么《Golden Chain》算是Puritans 作品里面把加尔文的救恩论呢，把它系统化了。那个 William Perkins 的东西呢，就太系统化了一点，因为他等于是承受了 Theodore Beza 啊，Beza 是 Calvin 的接班人。在副手，Calvin 把它系统化了以后，他把它再系统化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系统化多了些。实际上他们的关系不是因为我记得 William Perkins 在这本书里面呢，他又画了一幅图，这幅图我想你只要打 Golden Chain William Perkins，你在 Google 上可以看到这份图。这份图呢？他是从万有之先，一个叫做拣选，一个叫 reprobate，然后在时间里面呼召，一个是蒙召了，一个是拒绝这个召，他一直向下走，一直向的，那么我们蒙恩的人呢，就是蒙召，称义啊，得荣啊，成圣啊，等等等等啊，他这个变成一个 linear，他把 salvation 变成像 domino 一样。一块牌推一块牌啊，因此在那个概念的里面呢，诚意是走在成圣之前啊。虽然这观念也不对，真的，我觉得真的是不对，因为我们的救恩呢，我们刚前面讲到，我们开头一讲到这个 auto salutis 啊，这 auto salutis 这个信心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心。当我们一信了以后，它是辐射的啊，它就像。有一些城市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建造街，马德里，马德里的市中心，它然后向外面辐射，巴黎是辐射的啊。事实上，华盛顿 DC 它也是某种程度它也是辐射，所以街道有个中心啊，向外啊，所以在这个辐射地方，你要去认路就比较。稍微辛苦一点，因为它不是棋盘式的。那么，对我们的救恩呢，它就是一种辐射性的。所以，当我们重生之后，第一站呢，就是我们相信了。那这个因信称义，因信成圣，因信得到儿子的名分，因信，当我们信心加深的时候呢，它就是救恩的确据。所以。信心跟 assurance 其实 essentially 是一样的，in terms of the degrees 那就不一样，一个是小甜，一个是很甜啊。你中间给它划分一个界限呢，有时候划分不是那么出来啊。这样， 大致来说，assurance 的人就说他有把握啊，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，就是这一句话呀。你发觉信心是很重要的。那么他的这个golden chain 里面呢，啊，主要这个句话在这29节，预先所知道的，预定他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，这个是原文的意思。那么这个预先所知道这个动词，我们下面会提到。所以就造成了有的人认为说，预定是非常的预知，因为神预先知道你会得救，所以神就预定你得救啊。我们待会儿会看到，其实这个观念，你稍微推敲以后，你就知道这样的解法是不对的。不过阿明念派就抓住了这个经文了，几乎整个阿明念派的那个最基础的根基啊。就是他们对罗马书8:29的诠释。好，那保罗在罗马书处理拣选教义的时候，他是把它放在第9章，1到8章是讲了救恩，救恩都讲完了，才讲到救恩实施的奥秘。跟拣选是有关的，才开始讲到拣选如何如何啊。那以弗所书第1章，它是开宗明义，神在父在基督里层次给我们那层次给我们在基督里各样属灵的丰富，就如拣选我们啊，就看它等于是一开始在第3节他就讲到拣选。加尔文在处理拣选教育的时候，他是把它摆在第3卷，是圣灵论。第1卷神，第2卷基督，第3卷圣灵，第4卷教会，他摆在圣灵论的24章，24章倒数，这个已经到了倒数了啊，他不在第1卷神论。不过到了后来的改革中的。教育神学呢，它都有倾向把它摆在神论，比如说 Tyrrhenian 就摆在神论，还有 Westminster Confession，它在前面 Chapter Three，它就处理到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啊，因为它 Chapter Three 它是讨论到你刚看到那个段了，它讨论到 Decree 是。创造世界以前就给了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到新约呢，很多地方都有讲到预定哈。以弗所书第1章啊，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，在爱中预定我们。其实拣选跟预定是神学上来说是同义词了啊。所以我们今天一般来说，预定论里面讨论到拣选的问题。新约很多有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啊，落了一个字，帖前啊，罗尼撒前书啊，你们是蒙拣选的后书，你们从起初，神从起初拣选你们，是你们得知真道。提摩太后书讲到我们这个拣选呢，是神在万古之先赏给我们的，不是照我们行为，乃是照着他的恩惠，他的旨意啊，万古之前我们都还不存在，我们就蒙拣选啊。彼得前书啊里面讲到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那么约翰福音第10章呢，也是在福音书里面也讲到这种拣选的概念、预定的概念啊，非常强的一段。因为在那里，就这个第10章，我们就从头这样看过去啊，看过去。这个叫主耶稣称我们是神赐给他的羊，然后呢，他就把他的羊呼召出来，我们就是我们会听主的声音，主照着我们的名字把我们一只一只领出来啊。主的手比万有都大， 谁都不能把我们从主的手里夺去等等啊。第十七章有类似的话，启示录十七章呢，这个翻译我们和本肯翻译不太一样，因为这边有讲到说，生命册有讲到生命册，那么我们的名字是生命册，而且这个生命册是在创世以来就有的啊，它不是后来的，是早先就在基督那边有一个生命册。那生命册在这个册子上的人啊，就是主啊，就是啊主所拯救的对象啊。不但是人有论到拣选的，那么提摩太前书也讲到天使的蒙拣选，所以我们上次说 good angels bad angels 啊 good angels 就是蒙拣选的天使。OK。好，这是新约论到预定的一些的经文，当然这个在旧约里面一样是有蒙拣选的哈。你会发觉旧约里面很好玩，这个长子名分很少是给长子的，常常就是给到他，比如说雅各是老二，他给的次序往往不是照着出生的次序给的。约瑟排行是老十一。他的父亲把长子名分也给了约瑟。新约如何脱出拣选的教训？其实这个 B section 啊，他提到三点。拣选是为着安慰，拣选是为着叫我们赞美神，拣选是给传福音的一个鼓励。是是 B section 跟最后啊，他这边有一个题目叫做这个教育你要怎么去应用它？其实这个 F section 没有什么好讲哈，它整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前面的B section， 所以这个 section 是蛮重要的，就是说拣选这样的一个神学概念在新约的意义是什么？因为在我们的想法就是用来辩论，我的得救到底是我信主信来的呢，还是神在万古之前拣选了我？如果是后者的话呢，那我又再怎么样我都会信主。那这个就涉及到我们要不要做福音工作，干嘛做呢？神拣选了必得救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躺着干吧。所以这个就很快的陷入到一种逻辑性的推销，各方面都去推销，或者我们是讲的责任问题。一个人不得救是谁的责任？是神的责任还是人的责任？如果神没拣选，不管他怎么努力，他都不会信主的。因为你照着逻辑的推论是这样嘛？如果他不蒙拣选，他就是被弃绝的嘛。一个被弃绝，他怎么努力，他都得不了救恩的。以扫再怎么努力呢？圣经上说，以扫是我所恶的啊。但是不是这样？因为我们看到新约讲到拣选教育，第一个是为了安慰。安慰圣徒，我们看不见永远之前蒙拣选的奥秘，但是我们在我们蒙恩以后呢，蒙恩以后我们凭着信坚忍到底，我们也凭着信知道我们是在万古之前蒙神拣选的，就知道灵魂的锚是抛在永远，抛在至圣所。也稳固到永远。这回过头来呢，就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仰，不是我们拣选了你，乃是你拣选我们啊。这样的话，对我们的信仰呢是一个安慰，特别是在动荡不安的时候。二，赞美神的原因啊，那要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也因为预定跟拣选，他说是颂赞归于神。罗马书十一章末了，这个末了，它也是一个大赞美，对吧？深哉逢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因为九十十一三章，他讨论到这个救恩呢是怎么样实施出来的，那就提出了 拣选的概念，拣选预定的概念。但这个东西不好讲，很不好讲。所以讲到了最末了的时候，他也就不再讲了，他就开始赞美啊，就是所以呢，这个教义是我们赞美神的原因。也保罗像写信给帖前这些弟兄们，他说你们是被神所爱，神拣选你们，而且他，保罗说我在大征战中间把福音传给你，所以。那个时候那些的教会归主的时候，他整个的背景都是拜偶像嘛，整个小亚细亚啊，都古代的社会啊，这个在宗教上都是拜偶像，那在这个拜偶像的背景之下呢，他们归向主。那帖前帖后，他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他始终强调神从起初拣选你，叫你们得救。所以因着拣选，我们知道，所以我们今天蒙恩赞美神。第三呢，就是传福音的鼓励。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他说，凡预定得永生的都得救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这个传福音啊，说真的就是就是因着信心去传，不要有太多的感觉。因为我们常常会凭感觉，那这个人好像不会归主，就算了这个就有点凭感觉。我们真的是靠主恩典继续不断的带祷告。我的经验最难归主的就是教会里面不信的另一半，特别是那些不来教会。那教会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姐妹归主以后，先生不来，先生不信。到一个地步呢，这些姐妹们都已经深信他们的先生是不会信主。那我看我在 Trinson， Trinson 奇怪啊， Trinson 归主都是一对一对的啊，朱元姐你记得吗？一对一对的
对
一对一对的，这是一件很有趣。但是在美门教会啊，哎呀，那个这个先生大基本上都是先生没有归主的，就祷告会啊，提名祷告啊，就是祷告啊，通常三年了啊，有的人是破三年记录啊。不管怎么样，那我发觉我这个有一次我拿了一个从前美门教会祷告的那个单子，不是 weekly 给啊，一段时间可能一两月整理一次啊，按了团契，哇，都回头一看了，好多人，差不多，我当然不会是百分之百的。大概有个四分之一的四分之一强啊都归主，而且这些人归主以后啊就是祷告久的而归主的人，很奇怪，归主以后啊信仰都很好，那在教会里啊不会歪歪倒倒，而且在教会里啊都会服侍啊，忠心啊，忠心呀。所以这个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得救了，像这个是给我们一个什么，给我们一个信念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怎么说？他说丈夫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不信的丈夫因着信主的妻子成了圣洁。那个成了圣洁，这个是这个动词在这里翻译的太强了。应该怎么说呢？不信的丈夫因着信主的妻子被神分别出来，神是另眼相看啊。我们用移民局的观点来看好了吧。这些人呢，他们在这个天国的移民局呢，有一个特别的 quota， 别人可能要等很久啊，这个优先，这搞不好就是第一啊优先，你好好去申请。那问题是我们不申请，我们有时候对外人传福音是非常的热络哈，那可能是第三优先、第四优先，而我们的自己的亲人呢，要第一优先。凡预定得永生的，因为这个能预定的，你看。神说不信的配偶因着信的配偶就被分别为圣嘛。那你好好为他祷告，这是不是就有点靠点下，凡预定得永生的都得救了啊。那我的经验真的是有的时间短，有的时间久。还有保罗在哥林多 服侍的时候有很大的挑战、艰难，而且被攻击啊，被攻击。那主在夜间，主在异象就对他说，在这个城里，我有许多的百姓，也就是说，在哥林多这个城里，还有很多是我是在万古之前就拣选定的。你呢，只管给我传，啊，只管给我传。好，我想，所以这个提摩太后说，保罗说，为选民凡事忍耐啊，使他们能够得着救恩和永远的荣耀。还有提摩太啊，那启示录三次哈，五七四十三次讲到各国各族各民各方，我想这是宣教士的动机。那宣教士他们出去啊宣教了，他们会到某一些地方。那我们从前，从前我在美门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，那个宣教士蔡耀明啊。那洛利教会也是支持他哈，他要是不出来做宣教士，他现在都已经，我想空军我不敢说总司令了，他的将官级的了，他是 top gun，他那时候在空军里面是 top gun，是开那个就是叫什么，就是说第一个中队啊，专门跟一般的空军演练，让你知道，就是他要 simulate。解放军的空军跟你 fight，那 Top Gun 一般来说，都会很快的就会出类拔萃的这样。那么他好像是上校的时候吧，他退下来了，哇，退下来，然后去哪里呢？去婆罗洲啊，哇，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落后的地方，他去哪里？那边待了10年吧，也学会当地的话语了。后来他们的这个飞行团契啊。那时候开发中国，那中国改革开放了嘛，所以宣教机构也是，不是做生意了，他们是为了要天国的事业，就要他去，他说愿意，他就去了。他现在还在云南，我到云南去看过他2次哈。那么他到云南呢，哇，云南那边中国的少数民族有一半啊，都在云南省啊，昆明可以 outreach 到很多的这个少数民族，那么对宣教士来说，他们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，比如说像赋能人，他到了中国以后就被 assign 到云南，反正他到了中国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会去哪里，然后从云南有一个资深的宣教士就跟他们的那个大 manager 啊，就是The director 何斯特啊，说他要一人啊，他就到宣教士的这个学校里面去啊，他就看上了赋能人，赋能也有负担，就跟他去了，就到了云南。到了云南以后呢，就碰到少数民族了啊。他不是到昆明啊，他当时是到那叫什么地方的？他是从这个从这个越南的河内啊进去的啊，沿着那个进去的。他就看那少数民族，最后呢，他就到傈僳族，到怒江流域的傈僳，他做了20多年吧，对他来说，这个族群是他的负担，要感谢神啊，他做这个族群。上上礼拜我在洛利教会讲了一篇关于宣教士道，里面你看我举了几个例子啊，一个是赋能人做傈僳族，还有还有一个叫什么呢？Samuel Pollard，伯格里呢他是做苗族，下面还有分，他是做苗族下面的花苗，花苗在苗族里面是最卑贱的，这些都是在贵州省的最西边。我记得我在华府在那个玛丽兰教会服侍的时候。教会就有一家，这家是从这个上海山东去贵州，他们那时候叫支边啊，他就去那边。哇，他支边那个地方啊，差不多就是贵州的六盘水啊，你听过这地名没有？ 六盘水，六盘水就很靠近，伯格里他服侍的那边叫石门坎，很靠近的石门坎，但是他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人啊，很，我去看他们这些宣教士的传记啊，你看啊，启示录各国各族各民各方，所以这个所以近代宣教我就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说他们会去着重到很不一样的。少数的民族啊，包括威克里夫圣经公会啊，他们去翻译。我在就在这个美门教会是我们教会支持的，也支持一对夫妇，洛利教会也有支持啊。那么这对夫妇他是我们纽泽西 Monmouth County 当地的 Little Silver 地方的人。这对夫妇呢，太太不知道哪里，先生是哪里的？他们都是这康奈尔的语言学博士啊，那30年前啊，他们拿到学位以后，就到中国，去做这个少数民族啊，到了广西省少数民族，所以在那边住了差不多10年，学会了语言以后，然后才开始慢慢翻译。我在美门19年，到我快要走之前的倒数的5年呢。那么他们才开始翻译壮族的圣经啊，一卷一卷翻，所以这些宣教士真的是非常的可佩啊。这样，所以他们去的时候呢，去的时候你不要想你碰到基督徒啊，你就想办法去传就对了哈。这传福音的鼓励啊，传福音的鼓励。那这个拣选教义啊，这个基督徒一般来说，对他误解啊，对他误解，所以我现在也没有意识到在这边一起去批判一个什么什么派啊。但是我们如果回到新约圣经，的确是好。我们来看第一个，拣选它不是宿命论，就预定论不是宿命论，宿命论是 mechanical 的，宿命论它的对象是一个 impersonal God 所创造的一个宇宙，好像钟表匠。他创好钟表，上了发条，他就喝咖啡去了，他就不在场。然后整个万有呢，是照着一个机械在运行啊。这样的概念呢，在18世纪，牛顿呢，他发表了广义呃不发表万有引力以后啊，就是一种，也就是古传我们就classical 力学啊，古典力学的世界啊，是非常非常配合这种所谓的宿命论。但新约不是，新约让我们看到，我们是一个有位格的神。那我们这些造物之间，天使和人类都是有位格的，这之间是有关系的，不一样。那所以主预定跟意志的自由这两个概念是并行。那你如果用一个自由意志论把预定论把它解释掉的话，那不对的。那预定论并没有把自由意志排斥掉啊，重点只是说神意志的自由是 absolute，人意志的自由呢是 relative 啊，这是个基本的概念。假如你不能接受人的自由是相对的话，你不能接受人的自由是在绝对。神自由的意志之下运作的话呢，那么你一定没有办法，你一定会，你碰到阿弥陀的概念，你就会倒过去了，因为阿弥陀提供了一个概念，就是说，有预定，但是呢，人类的自由是 absolute 一种自由，他用这番去诠释。好，我们看，在这个以弗所书1章5节，神是在爱中预定我们。所以他不是宿命论啊，以西结书3章就说神说我不喜悦恶人死亡。那我们知道在新约主也说他愿意，我们这是和合本翻译成叫做我他不愿意啊，他愿意啊万人信主。那个万人啊是所有的人啊。彼得后书3章7节是所有的人，OK， 那就代表神的心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像罗马书，好，我看这个，以赛亚书也讲到他要差遣人，他要差遣人，但是我们的神又命定啊，你去向以色列人去传信息，但是以色列人的神命令他们的儿，他们会发愁，他们不会接受你所传的信息，他们会被掳。但你注意到最后啊，数墩子。会有数，就是说，照着拣选还有余数，照着拣选还有了余数。其实保罗在这个新约里面也讲到，教会呢就是按照拣选还有余数，这概念跟旧约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觉得辛苦，人都不信主，这个在保罗的概念里面，照着拣选还有余数。当我们讲到余数的时候。一般来说，除非教会复兴，要不然的话，归主的人在一个社会里都是一个百分比。好，第一个，那么我们感到这个拣选不是宿命论啊，所以所以这个摩迪改他才会说，他对以斯拉说嘛啊，他说你得到皇后的位分。难道不是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？机会在你手上，你去掌握它，这是非常非常的 freedom of will，并不是宿命论。那么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提到了，就是说拣选不是照着预知，下面还会再有提到，因为这个 prognosko 就是 no，gnosko 就是 no，然后 pro 就是之前。所以这个字呢，在新约出现5次。根据 BDAG 啊，这个最有权威的希腊文字典，这个字呢，prognosko 有2个意思，一个意思就是你预先知道 （pre-knowledge）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pre-choice 啊，pre-choose 啊，pre-choose 就是预定了，预先选择就是预定。那么在这个预先知道，它有2处，一处是，彼得后书3章17节，那边讲的说有很多人强解保罗的经书啊，就自取沉沦，所以彼得说你们呐、啊，你们已经，你们已就是说你们预先知道，你们都已经知道了，你们就要防备，不要干这种事儿啊，这个意思。那么。在《使徒行传》26章那边呢，讲到犹太人呢，他们早都知道保罗是法利赛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和本没有说早就知道，翻译成为晓得啊，把晓得预先知道就是晓得的意思啊，他没有把那个预先摆进去，imply 啊，我晓得了，当然是你早就晓得了嘛，他才会说晓得。好，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预先选择了，像罗马书8章29节，我们这里所碰到的，11章第2节，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，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，这些百姓呢是神预先说神预知的百姓。那这个预知，这个在这两个 case 在这里呢，都是预定的意思。彼得前书1章2节。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啊。其实这个彼得前书这个 case 应该把它归到第一类，是预先，就是早就被神知道了，那个就不是预定了。OK，好，我想这个，那我们再回到罗马书8章29节，我们就知道了。这一节啊，神预先说啊。神预先所知道的人，神就预定他们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，叫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OK，所以他用了2个动词：foreknew 跟predestined。其实预知跟预定，预知就是预定。他用一个词，你这样读好了。他所预定的人，他就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是这个意思。他只用2个不同字来讲这件事情啊。 好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啊，那边讲的说，神就拣选我们啊，叫我们成圣啊，神预定我们啊，叫我们得到儿子名分。其实预定就是拣选预定，但是那边他用了两个不同的词去 relate 到预定或者是拣选。Thomas Goodwin 有篇信息专门讲这个，我曾经在读清教徒的时候读到啊，那个讲的很细。不过就神学上来说，预定拣选真的是同意的了啊。好，关于这个拣选啊，不是预知啊，他说预知是指人，不是指事情呢，是指人，不是神预先所知道人，最好了解为。那些神老早就认为和他处在一种救恩关系之中的人，那么还有，圣经从未说我们的信心呢是神拣选我们的原因，因为这一点呢是阿米念神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啊。它第一个出发点呢就是意志绝对的自由，然后呢下面一个概念呢来了就是。信心是神拣选我们的原因。那神为什么拣选我们？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啊。但是圣经一再的说，神的拣选是出于他恩典，他的永旨，不是有什么条件。那么，假如说神拣选我们是根据我们有什么好，神来拣选我们，那么救恩的话呢，就是跟上工 good works。有关的啊，这个我们知道，这是新旧约所反对的一个说法。救恩出乎耶和华，那么是因着他对我们全然的恩惠而叫我们得救的。好了，我们退一步说了，我们的预定是根据预示，好。那么，是不是我们就自由了呢？也不。你想，一个人呢，你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，你知道另外一个人通通都把你算计好了，你有自由吗？你并没有自由啊。他这里讲到说，譬如说环境因素，这个环境是谁来安排的？不管神安排的，神安排了这么多的环境，让你到了最后就范 那么，请问你在这个情况下做的这些决定？算是绝对的自由吗？那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那个手掌心嘛，所以这个相信也不能够称之为所谓意志上绝对的自由，也不是啊，也不是。那既然不是，何必称呢？啊，小结，拣选是无条件啊。那这个。自由意志论总是要强调一点，就是说，人决定，神预定。那你掉到这个窠臼里，这样的救恩呢，就变成所谓神人合作了。就是说，神把救恩预备好，那么我们去信啊，我们跟神合作来成就这个救恩。这个其实是真是高抬人呐、啊，高抬人。圣经上新约很清楚告诉我们。连我们的信心啊，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啊！你信耶稣的信心，神赐给你的，这是马丁路德讲的一句话嘛。他说：“我们都是乞丐，我们都是乞丐，乞丐的手，乞丐不会去夸他的手。信心呢，就是乞丐的手。因信我们得到很多恩惠，但这个手呢，就是乞丐的手。”做乞丐都没有跟别人夸，我就是会比你讨钱，不会的啊，这样。好，那么，所以在人呢、啊，特别是在救恩的事情上哈、啊，人是因为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除非我们得到释放，否则我们是被罪恶捆绑的，不但没有相对自由，根本就是被捆绑的。在非救恩、非属灵的事情上呢，或许我们有一些相对的自由。 但是一个人总是会受到罪的影响，因为我们做任何决定都受到我们这个人，我们这个人是有罪，罪会 dominate 我们去做很多决定。所以你说是自由了吗？非旧恩非属灵上照样啊，你也不会有什么自由，因为你的个性这样。我们上说性格决定命运，对不对？那个性格其实呢，就是罪性对我们的这个羁绊啊。第一，反对。拣选交易哈，我们看有6点，快的走一下 这就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接受这个接受预定的这个看法了啊。那好像我们就没有自由了。你看呢？那个腓立比书2章哈，这个是最好一段经文。我亲爱的弟兄啊。你们既然是常顺服的，就应当怎么样？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！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。你看到没有？做成、立志行事，都是我们在这里做，我们主动的在做。我们做的时候，我们是觉得全然自由。可是呢，保罗说，当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其实。不知不觉中，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要透过我们的做来成就神的美意啊。那旧约很多啊，那神激动古列王的心，那古列王就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可以回耶路撒冷去重建你们的圣殿，去敬拜你们的神。那古列他也不是属神的儿女啊。但他有一个热心，神激动他，他就去做了。所以，立志行事是古列，但是古列借着他来成就他的一个美意，他要神的百姓归回，去重建圣殿啊。箴言21章第1节说：“王的心啊，在龙沟，好像龙沟的水，随着王流转。”所以，因此我觉得。我们真的要好好祷告。我就劝常常人找找，叫大家是为着，因为台湾最近真的是很危险。我今天下午看了一些政论啊，政论。那么这个政论，你最近台积电昨天已经掉到了401还02块，这一定是台湾的那个国安基金进场护盘了。前一阵子还要准备要破700，现在掉了400。台湾的股也跌，当然美国股的股票跌就不要说了，是不是？就整个世界，这个最近连那个张忠谋都出来讲话了，他说万一有事情发生，台湾的台积电的事业会毁于一旦。他这个一旦毁于一旦，全世界你要在别的地方重建，他说是不可能的。讲了一些这话，这个讲得很白呢。因为这些老人家，他不到这个关键时刻，他不会把最难听的话讲出来。对，好，我再回到这个箴言21章第1节，王的心就好像龙沟的水，随着神的意思流转啊。那么基督徒呢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是根据这个彼得那个提摩太前书2章第1节。我们要起来祷告，叫这个教会能够平安度日，对不对啊？这样，所以这个，这一切哈，这一切还是神在那边运作。那我们基督徒就是祷告嘛啊。如果有拣选啊，是不是我们的拣选就不是真的抉择？其实，当我们在努力在做。做成得救功夫。当我们在立志、在行事，当古列在那边下令叫犹太人可以归回巴勒斯坦啊，归回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，古列觉得很自由啊，这是我是王啊，我是一个 decree 出来的。对，当然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是因为耶和华在他去激励他、激动他，叫他去做。对他来说，他做这个是出于自由。谁说他做的，他这个自由不是真的？他的抉择当然是出于他的抉择。所以这种看法不要 exclude，就是 自由意志跟神的预定是好像这个这两个说法不能够同时并存，这种想法本身是错的啊。那比如你看主耶稣按照神的意志定旨啊，然后被交给人，那是谁把他定十字架呢？就是无法之人，无法之人那些啊犹太人啊，透过啊去告啊，透过比拉多的辱弱，就把他定在十字架上了。然而呢，然后说因这是神的定旨，把耶稣钉死的人有没有责任？当然有责任，特别是犹大，对不对？神都要去问责于他们的，比拉多都有责任。那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是出于他们自由意志，这很重要。只要是出于你们自由意志的话，你们就有道德责任。神没有剥夺你们的自由，但是你们也不要，你就没有理由来逃脱你们做恶事的道德责任啊！这个是整个伦理学的根基。拣选意味着我们不过是跟前面有关啊。当然，当我们是自由的去做事情，这些事情我们就不是机械人。第二点可以驳斥。好，拣选是不是意味着没有信的人就永无机会信主？谁说的？你看提摩太后书2:3-24，那么保罗在对，他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特别是忍耐，温和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。有些人他是不但不信主，而且他抵挡，他反对，他甚至迫害基督徒。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正道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络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能看表象，因为谁蒙拣选谁不蒙拣选，这是神隐秘的事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知道。包括刚才读经里面讲那个抵挡基督、抵挡正道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，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谁信主谁不信主，因为这是神隐秘的事。生命记29:29，隐秘的事归给神。那只要没有人知道的话，这个未信的人总有机会，总有机会。好，这个拣选预定论不公平啊！那有的人是蒙拣选，他再怎么烂他都会得救。有的人不蒙拣选，他再这么有心，他也得救不了。我们有人会这样讲，这个不能这样说哈。你看一个人归主，虽然在永世万古之前神拣选，但是在他归主，他有一个过程，他听到福音后，他必须回应，他的回应的过程呢，还是要悔改，要信。悔改要信，虽然重生是神独立的作为，但一个蒙了重生的人，他会在他的悔改跟信心里面表明他是一个重生的人。当他要悔改或要相信，他都有责任，特别是悔改结出悔改的结出行为的果子，跟悔改的心相称，涉及他个人的属灵责任，不可推诿的。有什么不公平的呢？你之所以没有信，是你自己不要信。那别人之所以信呢？因为别人悔改了，有什么不公平呢？因为信仰本身它是也是个过程的。圣经上说神要拯救每个人，是啊，神是神。提摩太前书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万人是所有的人。彼得后书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啊，也是一样。这个叫做revealed will of the Lord。 神的旨意有两方面，一种叫做明显的启示出来的，还有一种叫 secret， 叫做隐秘的旨意。那我们不要把这两个混淆，叫要人得救，这是神明显的旨意，谁拣选被预定得永生，这是神奥秘的旨意，两个不冲突。 那么，所以预定论跟福音的大使命也不冲突，绝对不冲突啊！因为预定论是神的奥秘，传福音呢是明显的事，归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。生命记2:29。OK，背弃的教义哈，是稍微讲一下。刚讲过了，清教徒，他就用这个忽略过了。忽略，他用忽略或者不拣选来讲 reprobate，他用比较 soft 一个 term 啊，reprobate 啊就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字眼。这个弃绝就是神在创世以前，根据他主权，他要掠去一些人，这是神的定义，他掠过一些人。我们这个有一首福音诗歌。救主，请听我祷告。就当你叫别人得救的时候，你不要略过我啊！我就这个意思。你看到别人得救，你不要忽略我啊！你纪念我啊！他一个人会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他已经得救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得救了啊！所以神呢，他说，特别是像神的感觉，神在忧伤中决定不去拯救他们。并且为着他们的罪，这他道德责任，为着他的罪来惩罚他们，借此以彰显他的功德。譬如以扫，他弃绝，他不要，他卖掉长子的名分，那神必须有个判决，他失去了救恩。犹大书第四节这一段，他说，那有一些人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，是不虔诚的。将我们将这个神给我们的恩惠呢，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啊。犹大书还讲到，有一些人好像是没有灵性的，他虽然是有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他这个人好像没有灵性的，对这个属神的事情是一点一点，不但说没有兴趣，甚至是反着来啊。这保罗提及法老啊。就在罗马书第9章的这一段，我们常常看的是说，神造了两种器皿，一个是遭毁灭，一个是蒙拣选啊，那么那前他的前文呢，就是说神我将你兴起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这只是法老啊，因为到最后法老的军队要在红海被淹死这件事情来彰显神的全能，神怜悯谁就怜悯谁，叫谁干预叫谁干预啊等等，那法老就成为遭毁灭的器皿。的确是有人不蒙拣选，正罗马书所说的，有蒙拣选的人得到救了，那其余的呢就成为顽梗不化的，那些没有得救的人，他会表现在他的道德取向，对的救恩呢，他是顽梗不化。好人很多啊，真的，但是碰到救恩，他就是没有兴趣。那么，这个主耶稣也说啊，他说神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让他们得不到救恩；像那些婴孩就显出他啊。就是那这个主耶稣这样的一个祷告，他说，有的人蒙恩的了，有的人就没有蒙啊。但是呢，以西结书33章呢的话呢，就道尽了神爱世人心，神他不喜悦恶人死亡，神喜悦恶人呢回转，因此呢，以色列家你们要转回，要透过先知。从早到晚的去跟他们宣道，叫他们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那么，神为什么容许弃绝的存在，下了弃绝的谕旨？弃绝啊，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彰显神的能力、愤怒和公正、怜悯，就是对于那些不肯悔改，甚至对神敌对。啊的这些人呢、啊，神在万古之前他就下了一个谕旨，是要弃绝他们。最后，当这些人要 承受他们 moral choice 他们的道德选项，于是他们就成为被神弃绝的器，遭毁灭的器。神当然神这个极度的忧伤，这个其实可以，你可以 表现在在撒母耳对待扫罗，因为扫罗是撒母耳第一次高他做以色列的王，对不对？后来扫罗被神废了以后，撒母耳就很难，一直到有一天神责备他，你忧伤要到什么时候呢？但是撒母耳的感觉 我也可以有点类似神对未蒙拣选者的那种的感觉。神在他们身上的审判之中提升他的荣耀。好，刚这个 F 项我们在前面讲过了，还是回到这个 B 项的三点，安慰、赞美神、传福音的鼓励，这三项。所以你会发觉在这个中改之后改革中的宣教师是蛮厉害的，传福音特别是长老会传福音很厉害的。好，我们就停在这里哈，36分。我们先一个简短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是遇见一个不容易的教义，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在处理这个教义的时候，我们是用这样的一颗心来面对。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在课文。